各位弟兄姐妹早安。从今天开始我们要来看撒母耳记上下。撒母耳记上有31章，撒母耳记下有24章，合起来总共有55章。在最早的犹太人的经典里面并没有分上下，所以撒母耳记可以合起来看，总共是55章。所以我们会用5次半的时间来看这5章。那一开始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今天早上我们再次到你的家中来，来感谢主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给我们有读圣经的同伴众弟兄姐妹。我们就求主你赐福以下这1小时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礼拜天的早上给我们个清醒的头脑，集中注意在我们神的话语身上，使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听讲课的时候，可以在神面前蒙福。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读经班的经句啊，今天我来读就好。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那这样子是有个目的，就是要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另外一种翻译就是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的预备好，能够行各样的善事。换句话说如果你要来侍奉神，那就需要有神的话语。读圣经可以使你在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方面能够得到好处，以至于能够得到神话语的装备。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是在做一件事情，是对着神来调整自己。神的话语不动，我可以动。我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原来有我自己的观念，有我自己的想法，有我过去从这个弟兄那里听到的，从那个姐妹那里听到的。但是当我在读神话语的时候，说诶，怎么跟我以前听到的好像不太一样，跟我原来想的又好像不太一样。那那个时候我要做什么动作呢？是不是就说哎呀，这个神写的不对，这个圣经不对？不是这样子弟兄姐妹，而是反过来说，神的话语它是永恒不变的。如果我发现我原来的想法跟神的话语不一样的时候，那我就要来调整自己，就是一个恭敬的心对着神来调整自己。 I don't care 你那个观念已经跟你在一起多久了，也许是50年，也许是30年， I really don't care。 但是当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发现说真的我这样子一张一张读下来的时候，原来神是这样子教导我们的，跟我原来想法不一样，那那个时候我们就要有个谦卑的心在神面前来调整自己，这样子会使你自己蒙福，也使你的教会、你的家人都因此而蒙福。那我们现在要看进入主题，今天要看的是撒母耳记第1到第10章。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撒母耳记的背景。首先我们再来看一遍这12本的历史书，总共有12本，你可以把它分成3大类哈。第1大类就是以色列人建立国家之前的历史，那我们刚刚才读完了在这个大题下的3本书，就是约书亚记、士师记跟路德记。从今天开始我们看中间的那一部分，也是最重要最大的一部分，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历史。那今天我们看的是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下的主题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怎么偏离了神的道路。神给他们这个国家民族的道路是说耶和华要做王，结果他们不要神做王，要人做王，就从神主变成君主。那以这个撒母耳记就告诉我们这个改变的过程，他们怎么偏离了。那国家既然建立之后，就开始有王，有南边的王，有北边的王。列王记上下就是讲以色列人怎么在错误的道路，错误的道路就是这个君主政治，在这个错误的道路上挣扎，就他们又想要讨耶和华的喜悦，同时又去拜这些假神巴利啊等等。那讲的是这些。历代志的重点是那座圣殿，以圣殿为中心，而且只讲南国不讲北国，他告诉我们是神的同在， 当神同在的时候，那个圣殿就保存。当最后神真的是要放弃他们了，结果耶路撒冷被敌人攻进来，整个圣殿被拆毁，讲的是神的同在跟审判。但是国家灭亡之后，故事并没有结束。历史书告诉我们，后面还有三本书啊，就是国家灭亡之后又有一个重新的一个复兴跟前景，就是神他又施怜悯，把这些被掳的以色列人又把他们带回来，讲的是重建跟复兴。那都记载在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跟以斯帖记这三本书里面。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看的是中间那大部分的第一本书，就是撒母耳记上。那这是我用图解的方式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历史书有这十二本书。撒母耳记，怎么看撒母耳记呢？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宏观，一种是微观。撒母耳记宏观就是你看这个国家，看这个民族，看的是以色列这个国家的故事，就讲说以色列这个王国，这个 kingdom 它是怎么诞生的。你说在从前是十二支派，是一个支派联盟，以这个会幕，以神的约为中心，把他们不同的支派连在一起。但后来怎么变成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有一个王在那里发号施令，管他们所有的。那这个撒母耳记讲的就是这个以色列这个王国，这个 kingdom 它诞生的经过，这是撒母耳记的宏观。但是撒母耳记有第二种读法，就是微观，就是不看国家，看个人。那撒母耳记讲的是三个人，首先讲撒母耳，后来讲扫罗，后来讲大卫，一个还没讲完，第二个接着就讲下去。那你看这三个人他一生的故事，看撒母耳的故事，看扫罗的故事，看大卫的故事，真的是很好看，真的就是跟看故事书一样，讲得非常的精彩。这里面什么都有，有成功，有失败。扫罗当初怎么成功，后来他怎么失败啊，死在战场上，有喜乐，有悲伤。一开始的时候，撒母耳为神高立这个受膏的君，他是多么的喜乐，到最后他是何等的悲伤啊！看这个扫罗离开了神，有忠诚，有背叛啊！大卫被逼迫逃亡的时候，有这个约拿单对他的忠诚，好朋友，生死之交，有那个背叛。大卫在那个逃亡过程当中，他曾经去救了一个村庄，一个城市，结果那个城市人把他出卖，把他行踪交给扫罗王，让扫罗王去追他。有战争，有柔情，那里面打很多仗我们就不提了，也有这个亚比该对大卫的柔情，后来做了大卫的妻子。有敌意，有友谊，父亲扫罗对大卫有敌意，他的儿子约拿单对大卫可以说是生死之交。有权力的获得，有家庭的破裂，大卫怎么样获得了全国的权力，从一个支派到十二个支派都拥护他做王，以直到最后他怎么犯罪，家庭破裂，他的儿子亚沙龙要杀他。那整本圣经之中，撒母耳记很特别，可以说是非常人性化的一本书。所以你可以从宏观来看，也可以从微观来看，但是我们不能只看故事，它里面其实是有个中心的教导。撒母耳记的中心教导就是讲的是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刚才我们说到宏观，就是讲这个国家，那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怎么看呢？就是以色列他真正的王应该是神而不是人，耶和华作王。那怎么会从神作王变成人作王？就撒母耳记就是告诉我们以色列跟神的关系的变化的过程。那从个人来讲，不管是撒母耳、扫罗还是大卫，重点都是讲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我这里稍微做了一点强调，就是说人跟神的关系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也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命运。撒母耳记告诉我们，人除了横的层面，就是人际关系之外，还有纵的层面，就是神跟人之间的关系，而纵的关系决定了横的关系。 这是萨母耳记的中心教导，所以不能光看故事啊。我稍微跟弟兄姐妹做了几个建议，就是如何读萨母耳记啊，它是一本传记，好像故事书，很容易读。那首先我们要拒绝一种诱惑，就是灵异解经的诱惑，很容易把萨母耳记灵异解经的，随便一个故事你都可以把它灵异解经。但是我们要知道说，这本书它是一个传记，它不是论文，不是神学论文。那个罗马书、保罗书信全部都是神学论文。神学论文的话，你就一句一句的要推敲它是什么意思，里面有关于信仰上教义的教导。但是这个传记的话，你就不能这样子读法了。你读的时候，你就会把自己的意思强加于经文之中。那我看过不少关于萨母耳记的一些解的，特别是中国人写的，他特别喜欢灵异解经。哦，哈拿为什么要默祷？他站在神的面前，只是嘴巴动，但是不出声。而他们就在这个默祷上做文章了。哦，默祷是什么意思？出声跟出声有什么不一样？这个什么特别的？就是把一些很多属灵的意思就加进去了。但是他原来根本就没这个意思。你非要把他这样子灵异解经的话，你这本书你就读不通。就是你不尊重神的意思，不说好好的说神跟你讲话的时候，我就这边好好的听着，而是一边听就是，哎，这里我可以把这个意思加进去，那里我可以把那个意思加进去，那个灵异解经。所以第一个，你就要拒绝这个temptation 去把它做灵异解经。第二个，弟兄姐妹，我建议的就是我们不要拘泥于那种知解啊，读的时候就从大处着眼，不要把那些原文没有当作是大的地方，你把它当作是大的去研究。我这边随便写了几个啊，说到那个腓力士人后来得了痔疮，好，他们做那个金痔疮向耶和华赔礼，为什么是金的不是银的等等，为什么要做这个不做那个。那个时候你就是在那边去这些不是很重要的东西，你在那边大做文章，你就 miss 掉那个重要的部分。所以弟兄姐妹，你读的时候你要看说，哎，这里整篇的重点在讲什么，你把那个读进去就对我们很有帮助。但是你如果 miss 掉整篇的树林，只是看的那一朵花啊，你也就辜负了说神对我们说话的这番心意。那最后就是我们读萨母耳记的话，就是存着一颗心，就是神用他的话语来祝福我，要让自己的灵命受益啊。就圣经里讲故事，不是说只是讲好听给我们听，它都是有它的目的，就是那故事当中就蕴藏着有益于神人关系的教导。你要读出这些教导的话，那我们就没有白读哈。那这些教导它不是说在这一个字或句话里面，有时候也有它强调性的，但是大致上来说，它在整个故事当中，它就告诉你说啊，原来神跟人关系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就看说为什么他们做这件事情，为什么不做那件事情。那大卫的一生、扫罗的一生、萨母耳的一生，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样的功课，这样子使我们的灵命受到造就、受到益处，那这就达到了读经的目的。所以跟弟兄姐妹就是分享这三方面，我们这个读萨母记啊，读这个传记的一些的读法。那这是我们每次上课的时候都强调的，就当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也用一个恭敬的心在神面前祷告两个祷告，一个就是愿主的道兴旺，神的话语在我的生命里面兴旺，在我的教会、在我的社区兴旺，好像当初使徒行传，神的道大大兴旺在耶路撒冷一直到各城各邦都大大的兴旺，这样子。那我们也因为用恭敬的心读神的话语，愿意听神的话，愿意谨守遵行，照着神的应许，他会赐福，这样子的一种态度。所以我们也愿主赐福我们读经的日子。那这是我跟我们班上的那个君子协定，我也很感谢弟兄姐妹都愿意这样子的遵守哈。第一就是上课之前读完这十章的指定的经文，你一定要读哈。就是我们每次上课很短，总共也就是一小时的时间，只能跟大家讲重点。但如果你没有读的话，因为我没有办法给大家做那个预备工作， 说啊，我们现在讲到这一点啊，前面后面什么讲这些预备工作，我跟你讲，然后再来讲重点，我们就没时间了。但因为你已经读过了这十章，所以预备工作呢，你自己本身已经做好了，我就可以跟大家就直接就提到重点就好了。那么我们就良好的学习态度，以及每次接受随堂的测验。好，现在我们就言归正传来看撒母耳记哈。撒母耳记的上的大纲很容易，就是用三个人。一到八章讲的是撒母耳，中间九到十五章是从撒母耳过渡到扫罗，是撒母耳与扫罗之间的事。然后六到三十一章最后讲的就是大卫，扫罗跟大卫之间。到了三十一章的时候，那个追杀大卫的扫罗就死了，所以到了撒母耳记下讲的就是大卫一个人。刚刚跟大家说过，撒母耳记上跟下合起来总共有五十五章，这五十五章之中讲三个人，但是讲到大卫的有几章呢？有四十章。讲到扫罗的有几章呢？就是六七章而已。那讲到撒母耳的，就是一开始的那八章主要是讲撒母耳的。那你说这不对呀？如果根据篇幅来说，哦，五十五章里面有四十章讲的是大卫，这应该叫大卫记才对。嗯，这圣经的名字是不是取错了？这撒母耳分量没那么重，为什么叫撒母耳记呢？那这就是我们要了解到啊，这本书写作的它的那个目的，它是告诉我们以色列这个民族变成一个王国，一个 kingdom 的过程。然后这个过程当中的最关键的人物就是撒母耳，神借着撒母耳的手高了他的头两个王，第一个是扫罗王，撒母耳去高利他，扫罗做不好，神又派撒母耳去高利这个大卫王，所以他撒母耳是一个承先启后的一个人物，整个的关键是在他的身上，所以以他来命名，就叫做撒母耳记。这也是为什么这本书对于撒母耳的出生就很详细的交代，一开始说撒母耳怎么出生，他妈妈怎么没孩子，后来怎么得到这个儿子撒母耳，就是神听见的意思，神听到他的妈妈的祷告。但是对于扫罗跟大卫却没有说详细解释他的出生。我们再看一下撒母耳记的主题跟经句，它的主题刚刚介绍过，就是偏离神的道路。因为撒母耳记讲的就是以色列从神主到君主，从神作王到人作王的这个过程。那经句的话，我给弟兄姐妹提到两处的经文。第一处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22到23节，我这边是写的比较长的哈，我把它读一下。这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圣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那这是讲的是耶和华喜悦什么。有时候我们就重点是背的话，就只是中间的那一句，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你要背少一点，趴下背也行，因为他有把握到那个重点。完整一点的话，就是我刚刚读的那个上下文是这样子。好，这是第一个经句。那第二个经句也是特别出名的一节经文，这节经句讲的是耶和华看什么。撒母耳记上16章第7节，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那弟兄姐妹，这五周多的时间我们读撒母耳记，你喜欢的话可以将这两节的经文就把它背下来。因为撒母耳记它的主题是讲说这以色列人怎么偏离神的道路哈，所以我们先从神的拯救的目的来讲起。神拯救人的目的是什么呢？我给大家看两个，一个是起初的目的，一个是最终的目的。起初的目的，圣经说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个目的是要以色列人出来做他的子民。经文在出埃及记16章4到6节说， 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家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这是讲条件了，约的条件，如今你们若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段经文是那个提纲挈领的，是也是全本圣经，我讲的不只是某一本书，66本书的全本圣经的主题经文之一，所以大家能够记住的话会对我们读圣经有帮助。这是起初的目的，是做神的子民，那最终的目的还是做神的子民，就神是从头到尾不会改变的，他当初是那样的，结束的时候还是那样的，他中间不会说因为人出了毛病他就改变他的目的。在启示录21章第3节讲到万物的总结，新天新地出来的时候，降临的时候，启示录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看了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坐，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所以神的目的没有变。那这样子来看撒母耳记就比较容易一点，就是说啊，神救他们出来目的是要他们做神的子民，然后做神的子民有个关键，就是他这个国度的问题。神的心意是说，你这个国度将要是一个祭司的国度，而不是一个君王的国度。那这是神一开始跟他们讲的特别清楚的一件事。祭司的国度旧约中出现过，新约中也出现过。旧约里面出现就是刚刚那一段，神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也这个祭司的国度就是分别为圣出来，专门侍奉敬拜耶和华的这么一个国度，全国的人民都是这样，全国人民都是祭司，都到神的面前来。在新约里面讲到说，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拯救我们，那我们就成为什么呢？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呢，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神的心意一直是要他做王，然后这个人的国度是一个祭司的国度，我们就自然的在我们的心中尊耶和华为王，这是神他的 plan A， 他的原始计划，他的旨意，而不是神的 plan B， 是因为人有问题，神迁就人类而执行的第二个计划。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撒母耳记，请大家翻开撒母耳记，我们一起来看几节的经文。刚才讲到撒母耳记讲的是三个人的故事，我们先读一读撒母耳、扫罗跟大卫这三个人的故事。撒母耳记第3章第1节到第9节，这里介绍撒母耳长大了，其实还是一个孩子，但是已经不是一个 baby， 在圣殿里面撒母耳蒙召的故事。第3章第1节到第9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的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就跑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他就去睡了。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的儿，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又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你仍去睡吧，若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撒母耳就去仍睡在原处。好，我们就读到这里。这是那个童子撒母耳他蒙召的经过。那到第4次的时候，他受到以利的教导，他就懂了。所以 耶和华在呼唤他的时候，他就说仆人静听，然后神就对撒母耳说话，但说的话很令他非常的为难。这些话的内容就是说以利家怎么样离弃的神，然后这个老祭司啊，然后神要怎么处罚他的家。所以到了第二天，以利就问撒母耳说，昨天晚上耶和华跟你说了些什么话？他就不敢讲。那以利就说，你只管说什么你就告诉我，不要害怕。然后他就讲出来说，神跟我说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要惩罚你家。这就是撒母耳做先知的开始开头。那后面就开始讲撒母耳怎么样成为先知，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这是撒母耳。然后我们来看看扫罗的开头，来看看第九章。我们只读两节，就是第一节跟第二节，第九章一二两节一起来。有一个便雅悯人名叫基士，是便雅悯人亚非雅的原生，比拉多的曾孙，喜罗的孙子，亚别的儿子，是个大能的勇士。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身体重名高过一头。好，就这样子，就是把那个好像把那个镜头就照在扫罗的身上，一看之下是一个高大的美男子，又高大又俊美，以色列人当中没有一个比得上他的，这是以色列人的第一个王。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三个人，就是大卫，请大家翻到第十六章。那可能大家也知道那个故事的背景，就是扫罗神厌弃他做王，就叫撒母耳去高下一任的王。那他就来到伯利恒，来到一个叫耶西的人家中，然后这个耶西他有好多好多的儿子。然后我们看看这个过程，第十六章的第十节到第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耶西叫他七个儿子都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撒母耳对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他回答说，还有个小的现在放羊。撒母耳对耶西说，你打发人去叫他来，他若不来，我们必不坐席。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秀。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才高他。耶和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胸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 好，这三处我们就读了这三位主角他们的开始。那刚刚的是围观的部分，就是看这三个人。那还有一处经文很重要，就是这个宏观，讲的是以色列这个民族怎么从一个部落的支派联盟变成一个有王的国家。那这个讲的是在撒母耳记第八章。撒母耳记第八章可以说是以色列人的国事会议，这个事是是非的事，不是事情的事，讲的是说这个国家的原则跟方向。那我们看一看第八章，从第四节我们读到第九节。来，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
好，这一段就讲的是以色列人他们为什么后来成立一个王国。那其实在这一段里面你读的时候很自然的会有一个问题，因为神很清楚的就说，这不是他的心意，你们这样做的话是离弃我。 既然不是神的心意，既然这样做是违背神的旨意，神应该说不许他们做，可是神反而说什么？只管依从他们。问题不是很明显？因为如果说不合心意，应该就是 stop， don't do it， 但是神却说 go ahead。 为什么神会说只管依从？等一下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个只管依从它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还是要跟大家复习一下，就这十章的里面一些重要的重点哈。在第二章里面，就是那个哈拿，他得到撒母耳之后，他心中非常的快乐，他就祷告、唱诗、赞美神，这个感恩的颂歌在我们现在圣诞节的时候特别的合时合宜，因为可能你们应该熟悉，在路加福音记载耶稣降生的时候，就是他的母亲，就是那个时候怀孕玛利亚去见他的那个 cousin 伊丽莎伯，然后他就从玛利亚的口中就唱出了一个颂歌，叫做尊主颂。那尊主颂的原版是在旧约，就是哈拿的尊主颂，他们的内容非常的类似，所以这两首歌因为我们今天看到哈拿的尊主颂，那跟新约玛利亚的尊主颂都是有关系的，它内容有平行的地方，所以这是一个感恩的颂歌。那这个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我跟你们讲一件事你们不要看到那些诗歌的时候就把它跳过去，你们讲故事的时候就慢慢的看，写的什么，这写的一件一件诗的时候哗啦哗啦就跳过去了，那就不好看，讲故事比较有意思问题是你跳不过去，因为你历史书完了之后，接下来那一大部分叫什么？叫诗歌书。那整个的 section 旧约的第三部分全部都是诗歌，诗歌书完了之后是先知书，大先知、小先知。那先知书是用什么题材写的？我告诉你，都是用诗歌的题材写的。你说这个诗歌我不喜欢看的话，那旧约圣经大概三分之一你都看不下去，所以你为了好好读神的话语，最好先比较习惯来读这个诗歌其实希伯来的诗歌好读，它甚至比那个唐诗宋词更好读。你知道那个唐诗宋词写的真的是美，真的是，它不但是中国人的，是人类这个文学的高峰就人类它可以把文字发展到这种意境真的是了不起。它都是经过推敲又推敲的，一个字推敲半天出来的，你读了千代之后，几千年之后读了还是觉得它很美。但是有一种东西比那个唐诗宋词更古老，读起来味道比它更香醇，就是那个古诗，古时候那古乐府，那个诗经里的那些诗经，那个可能太久了我们读不了，但是有那种乐府诗，它很平铺直叙的没有什么对称，没有押韵什么，那个东西很好读希伯来人的这个诗歌就像那个古乐府一样，三千多年前的诗了，它非常的古朴，一点都不矫揉造作很容易读。然后它用的它的特征就是这个平行句，一句一句它有一种意义上的对称它没有特别去做对子，但是它这个就是 repeat，一句话他多讲一遍多讲两遍。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第二章前面那几句撒母耳记第二章第一节，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那你知道那个脚就是力量的意思，因耶和华我得着了力量，我的口向仇敌张开开始赞美了，我因耶和华救恩欢心，这都是一句一句在那边对着。第二节它是同个意思，它讲的不止两次，讲了三次只有耶和华为圣，这是讲第一次，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这个圣的意思本来就是无比的意思，不同的意思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所以这是讲了三次重复的话。第三节，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你看是对称吗因耶和华是大有智识的神， 人的行为被他衡量，大有志士被他衡量，前后对称。勇士的弓都已折断，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那以力量束腰的就是勇士。所以一句话又在这边重复讲，素来饱足的反作仆人求食，饥饿的不再饥饿，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你所看到的这一节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种平行句，它的结构是所谓镜子的镜子式的，照镜子那样镜子式的平衡。我用这个 slide 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好了。我稍微介绍一下诗歌书，不是我们这一次的重点，但是经文读到了我就稍微提一下。我们怎么看这个平行句哈？一种就是上下平行，他先讲 A1 A2， 讲完就讲 B1 B2， 如果开头都是 A 的话，就表示说它的内容都是类似的。所以他的第一句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这是 A1， 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这是 A2， 然后下面又开始赞美了哈。我的口向仇敌张开，这是 B1， 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这是 B2， 这个是上下平行，这很简单的平行。那有时候他讲三遍，我叫他阳关三叠吧哈，他就 A1 A2 A3 A3， 只有耶和华为圣，这是 A1， 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这是 A2， 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磐石，这是 A3， 那都是平行句。那个镜子式的对称的话，就好像你如果学过那个物理的话，你有个镜子在你面前，当镜子反射的时候，离镜子最近的那个先反射出来，然后有距离性的这个层次的哈，所以它变得是 A1 B1， 然后反射出来的就先反射是 B， 然后再是 A， 就 A1 B1 B2 A2。 那我再读一下给弟兄姐妹欣赏一下。 A1 跟 B1 是这样子，素来饱足的反作用人求食，这是 A1 他原来吃得饱穿得好的，结果去讨饭了，这是 A1。 然后 B1 就饥饿的不再饥饿的不再饥饿，就是反过来说，原来饱的人去讨饭了，那原来饿的人现在吃饱了。这然后下面说，如果照着对称的顺序的话，应该刚才那上句讲的是先说吃饱的，后来是说饿的，那下面的应该也是先讲那个吃饱的再说饿的，但是它是镜子式的对称，所以它就先讲最后刚刚提到的最近的那一个。因为刚刚结束讲的是饥饿的不再饥饿，所以它现在一照出来就是不生育的反生了七个儿子，然后多有儿女的就对一开始的那个素来饱足的反倒衰微。它不是很复杂的结构，但是它中间就是有一些变化。那大家读的时候，你一读的时候觉得这是什么跟什么，但是你读惯了之后，你就品尝出它那个韵味来，越读越有滋味。所以这个是因为我们以后要面临到很多的诗歌，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那在撒母耳他神呼召他做了先知之后，在第三章的后面讲了一段。就是撒母耳长大，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一句都不落空。从但到别示巴，就是从北到南，整个的以色列，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先知。弟兄姐妹，这是先知的特征。就先知讲话的时候，是因为他讲的是神教他讲的话，所以一句都不会落空。那这一点，我在我们教会来回这边说，因为前一阵子，我觉得现在这个风潮已经吹过去。就前一阵有这么十几二十年的事情，就是这个灵恩运动搞得厉害的时候。就有一种所谓说神话，就是先知的服饰，预言的服饰，以预言服饰你，就弟兄姐妹彼此操练。我这边说某某姐妹，我那天做梦的时候看到神对你说话看到一个有棵树，树上有几片叶子，然后这几片叶子中间掉了两片，然后怎么样，说这就是预言的服饰，就表示说你在今年之内会遇到什么事情，然后什么叶子会掉下来，然后后来再一切会变好等等，这是预言服饰。教会里面各教会在那边流行。有一年我回到台湾的时候，浸信会请一个女的传道人来讲什么呢？预言的服饰太流行了，就大家彼此做先知，彼此来预言，然后就说可是预言服饰之后出了一个毛病，就讲的话会落空。
就讲了这边，好比说讲了十个吧，中了五个，另外有五个都没中，啊，就说啊，这个还有这个进步的空间啊，就说我们服侍嘛，总要有爱心彼此原谅，就慢慢的进步，总有一天会越来越好的。但是如果他真的是先知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不能有一句是落空的，因为讲的是神的话，就不会有一句落空。那现在这个风潮好像已经过去了，但是那个时候闹得很厉害，大家都流行的时候，你跟他讲道理讲不通的，他就振振有词说：“我这个对你怎么说？”他还是要讲回他那一套。但是真先知他是一句话都不会落空，像撒母耳这样子，就挺无聊的，就是老是要搞这一套东西，其实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然后老是看不起神的这一套，老是要搞自己的那一套。可是那些东西都过去，就那圣经神的话语两千年了也没改，神的话语是会站的，永生神的话语永远立住。但是人的你怎么去弄的话，最后那个都十年二十年它也就过去了。真先知还有个特征，就这一段也讲，就这段经讲的特别清楚，就先知的特征就是他传神的话，神叫他怎么说他怎么传。耶和华要在示罗显现，就是会幕所在之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漠视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他也没有加油加酱，他就是传神的话。那先知是什么？他就是个 message， 就是神叫他说什么他说什么。所以这是真先知的一个特征，他就一句都不落空，然后他传扬神的话。然后第四章特别精彩，第四章开始听到四五六这三章所谓的是约柜漂流记，讲的说神的约柜开始漂流了，一漂流就漂流了二十多年。这讲的是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主要的敌人是腓力士人，腓力士人来跟以色列人打仗了，打不过人家，他们就想出一个办法来，很聪明，而且是这些长老啊，你自己读圣经哈，那长老想出办法，说我们不是有约柜吗？我们现在这个前线打仗，我们回去到示罗，把那个约柜给抬来，坐在二基洛伯之上的耶和华必定要保护我们，使我们打胜仗。真的就派人去把那约柜给抬来了，所以以色列的军营里面就大大的欢呼，对面那个腓力士人说对面闹什么呀，然后他们就打听出来了，不得了了，说那以色列人把约柜给抬来了。他们腓力士人听破那个约柜的大名，说当初不是就这个约柜吗？就是这个神吗？带他们出埃及等等等等，他们就说完了完了，我们这次一定完了。那完了，结果你看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情绪上的一个或者意志上的一个转折。他刚说完完了之后，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这腓力士人也这样，他就说我们没法子了，我们现在只有一条出路，就是 fight。说腓力士人啊，要做大丈夫，咱们跟他们拼了。结果他们赢了。腓力士人大大杀败以色列人，杀死了他们的步兵三万人，然后不可思议的事情居然发生了，就是神的约柜被腓力士人掳去，神的约柜也能够被人掳去的，就对他们来说，这个约柜就代表是耶和华神的本身，全能的神，荣耀无比的神，神怎么可能被敌人掳去？无论如何是不能做到，绝对不可能的，但是事实发生在眼前，神的约柜被腓力士人这些外邦人未受割礼之人掳去了，还放到他们的那个假神的庙里面，大滚的庙里面去。这以色列的那个老祭司在家里这边等那个消息，因为他是看约柜的，被人家给抬走了。那个以利就那两个儿子乱七八糟的，然后人家就回来报信了，说不得了的，你两个儿子都死了，他还没怎样。但是接着再下面说约柜被掳去了，那个老祭司一听到这句话扑通，你看他倒下来，从椅子上倒下来死了。他两个儿子被杀了，他还没有这么震惊，神的约柜被掳去了，他马上倒下来，从他的座位上往后倒，在门旁折断颈项而死。这是以利老祭司最后是这么死的。然后以利有个儿媳妇啊，他不是两个儿子都死了，中间有一个儿子，那个腓尼哈的太太正怀着孕要生产呢，
这儿媳妇也听到这个噩耗，她也听到，她的重点是她跟她的公公一样，最 care 的还不是说她的丈夫死了，而是说神的约柜被掳去了。当她一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就那个时候就把孩子给生出来，说要给他起个名字，叫什么呢？以加伯。什么意思呢？荣耀离开以色列了，无荣耀。以加伯就是讲的是说，当约柜被掳离开以色列的时候，这耶和华是以色列的荣耀，那荣耀离开以色列，因为约柜被掳了。被掳了之后，这以色列不是以色列，非利士人拿到这个约柜，他们拿到这个约柜之后有个什么好处？他们首先动作要把它放在他们的神，因为对他，你知道古时候他们那边的民族对决的时候，不单只是说民族对决，主要是神跟神的对决，我们的神赢了你们的神，而不是咱们的大滚把你们耶和华掳过来了吗？就放在我们大滚庙，而且是你知道那个庙里面的话，就是他供的那个神的话是在中间摆的，那你看他把耶和华约过来就放在旁边一个地方，就站在旁边伺候。第二天来的时候，他们打开那大滚庙，发现那道滚大滚倒在地上了，怎么回事啊？就把他扶正了。第二天再来又倒在地上，这是把手都给跌断了，整个只剩下一个残身在那里。说从那个事件之后啊，非利士人再也不拜那个大滚了，就他们开始意识到说耶和华是真神，所以就不敢把这个约柜留下来，而且那个时候耶和华的手就加在非利士人身上，所以他们就开始说都长痔疮。这痔疮是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它的原文的意思也就是说身上长出一个东西来。那有的英文圣经，你知道英文圣经很多本，大家我跟大家不知道讲多少遍了，这英文圣经的话你随便抓一把的话有几十种 version， 你把那些冷门的加起来起码有100多种。你不要老是跟我说英文圣经怎么翻译，那我就问你说哪一本呢？ NIV 还有不同的 version 呢，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 New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 King James， 还有 New King James 多的是，所以我们要看一看是哪一本的英文的圣经。英文的圣经大部分把它翻成，很多地方翻成就所谓的痔疮，它翻成是 tumor 肿瘤。那有的是比较老的地方翻成 boy 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脓疮。大概就是说，就是他们的人就开始身上长一些东西，很痛的。所以因为约柜在他们城里，所以非利士人不是有五个大城嘛？这次他是一开始是那个亚斯图是中间的一个，那亚斯图人就是说这个约柜不能再摆下去了，把他送走吧，就去派他们自己人送到加特城去。那加特城的人结果也是长东西，后来又去，最后是送到哪个城市？以格伦的也是一样，结果非利士人就是说这个东西无论如何不能再留下去，我们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恭恭敬敬的把它送还到以色列去。那他们里面就有见识的人帮他们出了一个主意，说你送的时候不可以随便乱送，你要造一个新车，新的木材做的车，牛车，用两条新牛，就是从来没有未曾负轭的，而且是好牛，刚刚开始乳养，两只乳牛刚刚有奶喂小牛的那种价值最高的牛，把那个约柜放在那个上面，然后就在那个他们跟以色列的边界，然后就放手，然后那个牛车自己就走过去。如果这个牛车没有停下来，他就走走走就过了边界，到了边界的那一头停下来，那就是灾难有可离开你们了，就是万事大吉，归了以色列了。结果那个对面的那个城市叫做什么呢？叫做博士麦。弟兄姐妹仔细读的时候，这个博士麦里面出事了。原来是那些博士麦人，他们在那里，他们正在那个平原上收割麦子，一大人高高兴收割，一看哦，牛车来了，然后后来知道说那个是神的约柜摆在上面。所以经文怎么记载呢？第十三节说， 博士麦人正在平原收割麦子，举目看见约柜就欢喜了。欢天喜地说，以色列的荣耀回来了。但是到后来的时候，你再看他们的欢喜变成哀哭。第十九节，耶和华因博士麦人擅观他的约柜，就击杀他们七十人，那是有五万人在那里。百姓因耶和华大大击杀他们，就哀哭了。那弟兄姐妹，在中间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啊，就是他这故事想要表达的一些真理，挺重要的。刚才你看到的那个约柜被掳那件事情非常的重要。那第四章他告诉我们说，形式主义不管用的。圣经里一直讲说，这形式主义在神面前是条末路，死路一条。你不要还在那边到21世纪今天还在跟神搞形式主义。有多少人这边说，哦，我当初受过洗，我当初受过浸，我当初干啥干啥，管什么用啊。那些在神来看就是一个形式，但是你如果真正的内职的话，就连那个约柜都可以被掳去，那神有什么舍不得的。他们满以为说，光是这个约柜，这个柜子上面有个金金的东西，就有这个端来的，就神就在了。那有些基督徒就说，那我害怕的时候拿个圣经，万邪不侵，或者是走到哪里辟邪带个十字架，这就辟了邪了。就形式主义嘛，就是说有这些好像宗教上的东西的话，他就觉得我信的挺好的，然后也是避了邪了，干啥，这都是从异教来的观念。但是他是做基督徒，他却是尊奉这些异教的这些做法。神要跟我们看到什么，就是说连约柜都可以被人拿去，到最后可以看到说连圣殿都可以叫人毁掉，就是说那个形式完全不管用的，不在乎遗文，只在乎灵，连祭司都可以被杀掉，那两个以利的儿子。那这是告诉我们说，在神面前就是要完真的，你把他当作真神来敬畏他，来信奉他，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蒙神所喜悦的，也是神会祝福的。但是如果我们舍弃了这真实的道路，而只是去走外面的形式主义的时候，那在神面前就只是一条末路。这约柜漂流记我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过程是这样的，从示罗到以便以谢，所以以便以谢这个地方，这个地名很重要。然后从以便以谢被掳到雅什突，雅什突掳到加特，加特到以格伦，那从以格伦就过了边界到以色列人的地方叫博士麦。博士麦因为出了他们上官约会以及被击杀的事情，所以最后是落脚在一个叫基列耶林的地方。然后说在基列耶林约会待了20年，从此以色列人心全部都归了耶和华。那博士麦人的喜欢喜与哀哭就是这样子啊。圣经要我们看到就是欢喜跟哀哭在一念之间而已。当他们看到以色列的荣耀回来的时候，他们非常的欢喜，举目看见约柜就欢喜了。但是他们当时的约柜在那里，就是你读过摩西五经的时候，你会读到一些细节的东西，就是说那个神的约柜平常是放在至圣所的，只有一个人可以进去，就是大祭司，普通祭司都进不去，只有大祭司才可以进去。那我你就想说有个问题啊，以色列人当初不是在旷野漂流吗？就是在这边待一会儿，然后又搬起来到那个地方。说搬的时候他们总得拆东西吧，拆的话这些什么木板什么都拆掉，不是这个约柜就暴露在那里了吗？然后那个大家就平时看不见，拆的时候搬家还看不见吗？那大家说哇，原来这个样子，都过去看一看摸一摸，不是就挺好的吗？那圣经里面又有详细的规定，说那个搬的那个步骤怎么样搬，怎么样先用那个一层的皮把它给盖上去，怎么样说盖的时候不准看不准动，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全部都包裹在岩石的时候再怎么个办法。然后有特别规定说，就是如果你触犯神的圣洁，你只因为自己好奇的缘故去擅自去观看约柜的时候，会被神所击杀。那这个是写在律法书里面的事情。那博士麦人他们那个时候做的就是这件事情，就是他说啊，约柜来了，
哇，居然今天我也可以看得到约柜哈，上去看吧。然后就是轻看到神的圣洁，因为神明文规定的，就击杀了他们70人，然后他们就开始哀哭。那弟兄姐妹就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我们到神面前来敬拜神，神说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他是真神，是活神。那有时候你看那个基督徒，他实在是很不敬虔，他敬拜神的时候他很不敬，他态度非常的随便。他走到那个会堂里面敬拜的时候，他要打哈欠就打哈欠，他要睡觉就睡觉，他要跟别人讲话就跟别人讲话，就是他根本不 care。 他到了神的面前说是敬拜，他完全没有一个敬拜神的心。那虽然现在神不会说他的荣耀出来击杀我们，但是神观看人的内心，然后你这一切的那个行为的话，神知道，就是你其实做了一件相当恕我直言相当 stupid 的一件事情，你特别跑到神面前来暴露你的真相，你还跑到一个敬拜神的场合，然后做这些无理的动作，也是给神看的。那博士班人当初他们因为变得说不太 care， 所以他们就做了这些事情。国事会议，这个刚开始我读过了，这张很重要，其实是那个撒母耳记的一个中心的一章，就是说他们从神作王变成人作王的那个过程都写在里面。然后后来发罗第八章呢，还有几次神用各种方法来表明说他对这件事情的不悦，他不喜欢，但是神允许他们。那我刚刚有讲一件事情，就是从只管依从神，为什么还只管依从？神会给你 permission， 弟兄姐妹。圣经里讲了两种事情，它不一样的，一个是神的旨意，就神要我们做什么。但因为我们不肯顺从的时候，有第二种情况会发生，就是神的许可。神说，那你既然那么坚持，你就去做吧。可是你如果是顺从神的旨意去做的时候，神会负责到底。也遇到苦遇到难，神都会负责到底。但是你是说我不喜欢神，我不喜欢你这种做法，我要这样子做，神说那你就去做。那你去做的时候，神就对那个后果他就不负责，他还会恩待你，他不负责。那这个只管依从的话，他讲的是这件事情，就是你们不要神的原始计划 Plan A， 神就说 OK， 那你们要君主政治你就去做吧，只要你的君王敬畏耶和华，百姓也敬畏耶和华，透过君王，一个敬畏神的君王来管理你们，那间接的还是让耶和华做王，这样子你们还是可以蒙福，虽然不如最好的那个，那结果就是他们的君王都败坏了。那这个我们就不讲了，我们下次再讲这个关于扫罗的事情。请我们一起祷告。
那天父，我们在这个年终岁末的时候献上我们的感谢，感谢主有在许多的弟兄姐妹一起同心的热心的来研读神的话语，求主当我们读神话语的时候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也有心中的敬畏，使我们能够明白，能够受到帮助。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